50个三体时候，质子的二维展开第二次进行。这一次，地面上的人们很快看到了异兆。当聚变发电站的散热片发出红光后，在加速器的位置上突然出现了几个巨大的物体，都呈很规则的几何形状，有球体、四面体、立方体和锥体等。 它们的表面色彩很复杂，细看发现原来是根本没有色彩。几何体的表面都是全反射的镜面，人们看到的只是被映照的行星表面扭曲的图像。这次成功吗？元首问。这就是被展开成二维的质子吗？ 科学执政官回答：“元首，这次仍不成功。我得到加速器控制中心的报告，这次是少减了一个维度，目标质子被展开成三维。巨大的镜面几何体以很快的速度继续涌现，形状。” 也更加多样化，有环状，和立体十字形，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类似于莫比乌斯带的扭环。所有几何体从加速器的位置漂移开去，约半个三体时候，这些几何体布满了大半个天空，像是一个巨人孩子在苍穹中撒了一盒积木。 几何体反射的阳光使地面的亮度增加了一倍，且闪烁不定。巨摆的影子在这投到地面的天光中时隐时现，左右摇摆。接着，所有的几何体开始变形，渐渐失去了规则的形状，像受热融化似的。这种变形。 越演越烈，变化的形状越来越纷乱复杂。现在天空中的东西不再使人联想到积木，更像是一个巨人被肢解后的肢体和内脏。由于形状的不规则，它们散射到地面上的阳光均匀柔和了一些，但其本身表面的色彩。 却更加怪异和变幻莫测。在布满天空的这些杂乱的三维体中，有一些引起了地面观察者们的特别注意。首先是因为这些三维体极其相似，再细看时，人们辨认出了他们所表达的东西。 一阵巨大的恐怖感席卷整个三体世界，那都是眼睛。我们不知道三体人眼睛的形状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任何智慧生物对眼睛的图像都是十分敏感的。元首。 是少有的真正保持着镇静的人。他问科学执政官：“一个微观粒子内部的结构能复杂到什么程度啊？”那要看从几维视角来观察了。从一维视角看微观粒子，就是常人的感觉，一个点而已。从二维。 和三维的视角看，粒子开始呈现出内部结构。四维视角的基本粒子已经是一个宏大的世界了。宏大这种词儿，用在质子这样的微观物上，我总觉得不可思议。科学执政官没有理会元首，自顾自的说下去。 在更高维度上，粒子内部的复杂程度和结构数量急剧上升。我在下面的类比 不准确，只是个形象的描述而已。七维视角的基本粒子，其复杂程度可能已经与三维空间中的三体星系相当。八维视角下，粒子是一个与银河系一样宏大浩渺的存在。当视角达到九维后，一个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已经相当于整个宇宙。至于更高的维度，我们的物理学家还无法探测，其复杂度我还想象不出来。
元首直指太空中那些巨大的眼睛。
眼前的事情是不是表明，被展开的质子所包含的微观宇宙中存在智慧生命呢？
生命这个定义用在高维度微观宇宙中怕不合适，更准确些，我们只能说那个宇宙中存在智能或智慧，这样的可能科学家们早已预测到了。那样复杂宏大的一个世界，如果没有演化出智慧这样的东西，反倒是不正常了。
他们为什么变化出眼睛来看着我们呢？
元首仰望天空，那些天空中的眼睛是很精美的雕塑，栩栩如生。他们都看着下面的行星，目光似乎很诡异。
也许只是想显示自己的存在吧。
那些东西都会落到地面上来吗？
不会的，请元首放心，即使落下来与上次一维展开的细丝一样，这些巨大的物体全部质量之和也就相当于一个质子而已，不会对我们的世界产生任何影响。人们要做的只是使自己的心理适应这种奇观而已。
但这一次
科学执政官错了。
现在人们可以觉察到，在布满天空的所有三维体中，眼睛们的移动速度明显的比别的几何体快，而且它们都在向着同一点汇聚。很快，两个眼睛相遇了，合为一体，合成后的形状仍是眼睛，只是体积增大了。更多的眼睛加入合成体，后者的体积也在迅速增大。最后所有的眼睛合为一体。这颗眼睛是如此巨大，仿佛代表着整个宇宙在盯着三体世界。他的眸子清澈明亮，中心映着一轮太阳，在广阔的眼睑上，缤纷的色彩如洪水般滚滚而过。时间不长，巨眼表面的细节开始变淡，渐渐消失了。巨眼变成了一只没有眸子的盲眼，然后它的形状开始改变，最后完全失去了眼睛的形状，变成一个完美的圆。当这个巨圆开始缓缓移动时，人们发现它并不是平面，而是一个
抛物面，像从一个巨球上切下的一部分。军事执政官盯着空中那个缓缓转动的巨物，突然悟出了什么，喊道：元首，快，还有其他人，快进地下掩蔽室。他指着上方，他是一面反射镜。元首冷静地说：命令太空防御部队立刻摧毁它，我们就在这里看，哪儿也不去。反射镜，聚焦的阳光这时已经投射到三体行星上，最初光斑的面积很大，焦点的热量还不具杀伤力。这个光斑在大陆上移动着，寻找着目标。反射镜显然发现了首都这个最大的城市，光斑向这里移来，很快将首都照在它的范围内。巨摆纪念碑下的人们只看到太空中出现一团巨大的光亮，这光强地掩去了空中其他的一切。与此同时，人们感到了一阵酷热袭来，笼罩首都的大光斑在迅速收缩，这是反射镜在进一步聚焦阳光。太空中的光团亮度继续增强，使人们不能抬头。光斑内的人们则感到热度在急剧增加。就在酷热已不可忍受之时，光斑的边界扫过了巨白纪念碑，一切都骤然暗了下来。这里的人们花了好一会儿才使眼睛适应了正常的光亮。他们抬头，首先看到的是一根顶天立地的光柱，呈倒锥形。太空中的反射镜就是光锥的底部，光锥的头部正刺中首都的中心，室内里的一切都在短时间内变成白炽状态。滚滚的岩柱从那里腾空而起，被光锥的不均匀热量引发的龙卷风则形成了另外几根接天的沉柱，围绕着光锥扭动舞蹈着。几团耀眼的火球在反射镜的不同部分出现了，它们的颜色与反射镜发出的光芒不同，是蓝色的。这是三体世界太空防御部队发射的核弹在目标上爆炸，由于爆炸是在大气层外进行的，听不到声音。当这几团火球熄灭时，反射镜上出现了几个大洞，然后整个镜面开始撕裂，最后破裂成十几块。与此同时，死亡光锥消失了，世界重新回到正常的光亮中。人们一时间觉得一切像月夜般昏暗，那些已失去了智能的碎块继续变形，很快与太空中其他的几何体混在一起，不分彼此了。下次展开实验会怎么样啊？元首带着嘲讽的神情对科学执政官说：会不会把一个质子展开成四维啊？
元首，即使这样也问题不大，四维展开后的质子体积要小很多，如果太空防御部队做好准备，对其在三维空间的投影进行攻击，同样可以摧毁它。
你在欺骗元首！军事执政官愤怒地对科学执政官说，你闭口不提真正的危险，如果质子被灵伟展开呢？
灵伟？元首饶有兴趣地问，那就是一个没有大小的点喽。
是的，基点，一个质子与它相比都是无限大，这个质子的所有质量将包含在这个基点中，它的密度将无限大。元首，您当然能想象出这是什么东西。
黑洞。
是的，元首，是这样。
科学执政官连忙解释道，
我们选择质子而不是中子进行二维展开，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。万一零维展开真的出现，质子带有的电荷也会转移到展开后形成的黑洞中，我们就能用电磁力捕捉和控制它。
万一你们根本找不到它或控制不住呢？军事执政官质问道，它就可能降落到地面上来，在途中吸进遇到的一切物质，迅速增加质量，然后沉到我们行星的地心中，最后把整个三体世界都吸进去。
这事情不会发生，我保证。你干嘛总跟我过不去？我说过科学实验嘛。
够了，下次的成功率有多大？
几乎是100%。元首，请相信我，通过这两次失败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微观至宏观低维展开的规律。
好吧，为了三体文明的生存，这个险必须冒。
谢谢元首。
但如果下次还是失败，你还有参与质子工程的所有科学家都有罪了。
是的，当然都有罪。
如果三体人能出汗的话，科学执政官一定抹了一把冷汗。对同步轨道上三维展开的质子的清理，要比一维展开的质子容易得多。用小型飞船就能把那一团团质子物质脱离行星近地空间，避免它们进入大气层。那些像山脉一样的物质几乎没有质量，仿佛是巨大的银色幻影，一个婴儿就能轻松地拖动它们。事后，元首问科学执政官，在这次实验中，我们是不是毁灭了微观宇宙中的一个文明？
至少是一个智慧体吧。而且元首，我们毁灭的是整个微宇宙，那个宇宙在高维度上是很宏大的，可能存在的智慧或文明显然不止一个，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宏观世界表现自己而已。当然，在微观尺度的高维空间，智慧和文明的形态是我们绝对无法想象的，他们完全是另一种东西。还要说明，这种事儿可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
哦，
在漫长的科学发展史上，物理学家们用加速器撞击过多少质子，又撞击过多少中子和电子，可能不下1亿次吧。每一次撞击对那个微宇宙中的智慧或文明都可能是毁灭性的。其实即使在大自然中，微宇宙的毁灭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，比如质子和中子的衰变，还有 进入大气层的一束高能宇宙射线就可能毁灭成千上万个微宇宙。您不会为此多愁善感起来吧？
你很幽默。我要马上通知宣传执政官，让他把这个科学事实向全世界反复渲染，让三体人民明白，文明的毁灭其实是一件在宇宙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，再普通不过的事。
这有什么意义呢？是让人民能够坦然面对三体文明可能的毁灭吗？
不，是让他们坦然面对地球文明的毁灭。你也知道，在我们对地球文明的基本政策公布后，激发起一些极其危险的和平主义情绪。我们现在才发现，三体世界中像1379号监听员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，必须控制和消除这种脆弱的情绪。
元首，这种情绪主要是由最近来自地球的新信息引起的，您的预测实现了，地球上的异己力量果然在发展，他们建立了一个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发射基地，开始源源不断地向我们发送大量地球文明的信息。我得承认，地球文明在三体世界是很有杀伤力的，对我们的人民来说，那是来自天堂的圣约。地球人的人文思想会使很多三体人走上精神歧途，三体文明在地球已经成为一种宗教，而地球文明在三体世界也有这个可能。
你指出了一个巨大的危险，应该严格限制来自地球的信息流入民间，特别是文化信息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